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使徒的书信。彼得前书3:18-4:6。那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在讲什么。我们这个我有个负担，就是在今年到明年讲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整个彼得前书跟彼得后书主题是什么呢？就告诉我们，人类的历史是一部双城记。我们在地上要造一座城，要造一座塔，高举自己的名，结果呢，这个城会变成荒凉的城，会变成被神摧毁的坚固城，最终成了一个巴比伦大城，必要倾倒。那神为我们预备了另外一座坚固城，更美的家乡，神所预备的，也就是永生神的诚意，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的人生，基督徒的人生，就是在这样一个旅途之中，从地上这个城到天上那个城。所以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我们的旅途是什么。有些弟兄都没搞错了，因为我们人生是与撒旦征战。你这样有点小看自己，高看撒旦了。什么意思呢？你觉得撒旦好厉害，你觉得自己的肉体很不厉害，自己的肉体早就不是个事儿了。我们要专心对外，对于仇敌征战，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们里边的肉体很厉害，撒旦很不厉害。撒旦通常是在那吓唬你，当然了，你是打不过撒旦的，所以你不要主动去招惹他，但是他要找你，你只需要抵挡，他就离开你去了。因为仇敌在你身上没有权柄，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得胜了，但是我们里面的肉体是很难搞的，所以我们的肉体就要在地上建一座城，神要把我们领到另外一座城。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搞清楚你的人生，你的征战的最主要的对象是什么，不是外面，而是里面。所以我们人生就是一个被拣选的寄居者，是一个很矛盾的。我们是被神拣选的，但是我们又暂时的寄居在这个地上。所以彼得的书信，使徒彼得的彼得前书、彼得后书，就是给我们这样一份指南，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应该怎样在地上寄居，又不要活得太惨，好像做基督徒一定要惨兮兮的才好，又不要活得太滋润太舒服，以致我们不想回到天家。我们在地上觉得蛮好的，很成功，很舒服，很嚣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人生是个很矛盾的人生。彼得前后书就是告诉我们怎样在这样一个貌似矛盾的人生中活出得胜。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彼得前书3:18-4:6。可能你觉得会有点奇怪，好像为什么要这样一个分段法，从中间为什么不是从3:18一直到最后啊，或者从第4章开始，为什么中间合起来呢？因为这个分章其实并不是很严谨，尤其是新约的分章，旧约还稍微靠谱一些，新约的分章真的是很多地方是不太严谨。所以使徒写信给你的时候，从来没有说第一章然后第二章、第三章，从来没有分章是连续的。所以我们要根据它的内容来明白它要讲一个什么段落，这样才能明白使徒真的要跟我们讲一件什么事儿。所以在我们在读3:18-4:6的时候，我们先回忆一下我们上一次说到什么。上一次我们说到义人的代价，做义人是有代价的，就是为义受苦，为义受苦。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受苦的，并不是说基督徒才受苦，而是说基督徒一定会受苦。所以你指望不受苦来做基督徒，请你退去，因为不可能的，没有这样的可能。但是你以为你退去，你不要做基督徒，你就可以不受苦，你就有一点天真。当然我们这边的成年人都不会这么天真，我们都知道人人都要受苦，无苦不成人生，你没有苦你怎么叫人生呢？你没有苦怎么能写出电视连续剧呢？一个没有苦的连续剧你是不喜欢看的，对不对？你还不如去看看游乐园，看看那个整天在那过山车转啊转啊转啊转啊，哎呦，你看多了你就会觉得很无聊， 一定要矛盾，一定要冲突，人生一定是苦的。但是有些人是白白受苦，受了白受，越老好像越刚劲，好像一个盔甲，好像一个刺猬，因为他受了很多苦，他慢慢的那个毛，软软的毛就变成了坚硬的刺。这样的人是白白的受苦，他不让自己继续，有的人一戳他还是很疼，而且他会戳伤别人。有一种人是善于受苦，这种人是什么呢？叫做畏义受苦。弟兄姊妹，叫做畏义受苦。什么叫做畏义受苦？畏义受苦就是为了活得正确而受苦。我们常常不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这句话其实很容易解释啊。嗯，你看英文大概能 righteous 啊，差不多能明白，就对嘛，对是吧？为义受苦就是为了正确而受苦，当然不是政治正确，是为了在神面前正确。你为了在神面前活得正确，所以你要受苦，因为你是义人，神呼召你做义人。什么叫义人？就是在神面前活得正确的人。虽然我们活得很不正确，但是神判决我们就是正确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被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所以我们就正确了。 OK， 你在神面前你就是一个正确的人。那现在你要为了这个正确，你要受苦。神会让我们受苦，这个让我们很多人可能不太能接受。为什么神会让我们受苦？为什么神不是造了我们就让我们在这享福的吗？各种美福没有一样不舍得给我们的，对不对？没有错。但是神真正要给我们预备的是将来那个没有被污染的世界，重造的世界。今天这个世界已经被污染了，你如果知道这个世界很苦，知道这儿很脏，你才会盼望回家。刚才开文弟兄给我们唱一首诗歌，非常美的诗歌《回家》。你如果不知道外面很危险，你是不喜欢回家的。你口袋里要是没有只剩下33块，你不会回家的，对不对？你要是钱多一点，你会在外面赌钱，一直赌到头啊。那个以前那个暴露年龄哈，以前有一首歌叫《我的口袋只有33块》。你要是钱不剩下33块，你是不会回家的。你要不知道世界很苦，你是不会抓紧神的。你要不知道世界很脏，你是不会回家的。所以先知耶利米、以赛亚、以西结、何西亚都要奉旨受苦。我这是说奉旨受苦加一个引号。为什么？什么叫奉旨受苦？因为神让他受苦的。神说以赛亚你要受苦。受什么苦？脱去你全部的衣服裸奔3年，苦不苦？当然很苦。耶利米说你不准结婚。以西结说你的老婆要死掉。何西亚说你要跟一个淫妇结婚，这苦不苦？非常的苦。他们叫做奉旨受苦。神会让我们受苦，但是幸运的是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是先知，我们没有那么多苦可以受，我们有一点点苦要受。因为世界也会让我们受苦，因为一个人如果属灵正确，如果在神面前正确，你就没有办法政治正确，你就没有办法在世界面前正确，你一定会受苦。一个在世界游刃有余，在教会游刃有余，在神面前好像也游刃有余的人，一定是被弃绝的，因为他一定是两面派。一个人如果爱世界，一定与神为敌，这是使徒约翰说的。耶稣基督说世界恨了我，所以他也必恨你们。所以没有一个人，不存在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世界也很喜欢，神也很喜欢，没有的。耶稣基督自己说的，世界恨了我，所以他也必恨你们。所以一个属灵正确的人就没有办法政治正确，一个体贴肉体的人他就没办法体贴圣灵，一个体贴圣灵的人他就没有办法体贴肉体。体贴肉体是什么意思？就是让你的肉体很舒服。所以当你体贴圣灵的时候，你的肉体一定会不舒服，不舒服就是受苦。弟兄姊妹，受苦的定义很简单，你的肉体不舒服就是受苦，而不是说你要拿个鞭子抽你的肉体，不是这样的，那个这是一种受苦。当你 知道你应该做什么，你的肉体不想去做，你的内心不想去做的时候，你已经在受苦了。当圣灵告诉你你应该认错，你应该道歉，但是你的肉体极不喜欢认错，极不喜欢道歉，因为你看不起你的老婆，看不起你的弟兄，你觉得他才是错的，我比他聪明的多，我比他属灵的多，所以我拉不下这个面子在众人面前道歉。我可以跟神面前认罪，但是我不肯在人面前认罪。你的肉体就在受苦，你的肉体就在受苦，你到底是体贴圣灵还是体贴肉体？所以一个属灵的人一定会受苦，但以理一定会下狮子坑。我们很快就要读到但以理书，你看但以理的一生是很顺利的，我很羡慕有那样解梦的那个样一个能力，但是他这个能力所通向的是哪里呢？是狮子坑，他一定会通向狮子坑，因为他是一个属灵正确的人，是一个在神面前正确的人，他一定会在世界面前不正确，世界一定会在你前面埋 N 多个坑，不是这个坑就是那个坑，所以世界会让我们受苦，神也会让我们受苦，我们一定会受苦，不要想做不会受苦的基督徒，不存在。你也不要以为你不做基督徒就可以不受苦，也不存在，你受的苦更糟糕，因为是白白受苦。那么作为一个义人，一个在神面前正确的人，你应该怎样正确的受苦呢？我们在神面前所有的事情都应该做得正确，我们要活得正确，包括受苦也要有正确的姿势，要正确的受苦。怎样才能正确的为义受苦？使徒彼得告诉我们有两个要点，弟兄们，我一在这儿还来得出来了，黄色标出来了。第一，我们要为义受苦，然后我们有两个要点。第一，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我把它翻译成人话哈，我不是翻译成人话，翻译成通俗的话，就是你要渴慕见主，你要渴慕见主。因为你心里尊主基督为圣，这句话太丰富了，所以我翻译成普通话，很简单的话，就是要渴慕见主。我心里边尊主耶稣为圣，不是敬而远之，不是敬而远之，而是我渴慕他，我尊他为圣，我渴慕这样圣洁的基督，我想跟他在一起。所以不管有什么难处，我要把我的眼目从环境转向基督，我渴慕在他与他在一起。那请问这个苦有什么意义呢？最终不就是个死吗？当你在病中的时候，请问最多是什么？就是那个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对不对？把你的身体给杀了，杀了以后又怎么样呢？不就是见主耶稣吗？所以一个心里尊主耶稣基督为圣的人，他怎么会哭哭啼啼的为一些我们现在的难处不能自拔，就好像西西家一样哭哭啼啼哭出了多了十几年，结果是什么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正确的为义受苦，第一个我们要传一个心，就是渴慕见主的心。你心里尊主基督为圣，你的眼目就不会盯在你那个痛苦上面，你就会转向基督，你渴望再跟他在一起。这些痛苦最糟糕的不就是让我们和基督同在吗？这是底线，对不对？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我们要心里存无愧的良心，叫做渴慕预备见主。我把它翻译过来叫预备见主。我们渴慕见主不是说你要去找死，弟兄姊妹，你不要误解我的话，可能刚才有人听完了就立刻走了，上厕所了，因为以为威廉鼓励大家找死，不是 no， 第一你要渴慕见主，第二你要预备好见主。预备见主不是说找死啊，你要预备好见主。彼得说存着无愧的良心，你怎么会有无愧的良心呢？有的，在你受洗的时候，基督已经把无愧的良心放在你里边了，已经把圣灵放在你里边了，时时刻刻的提醒你。所以诗篇139篇说，我在深处向你祷告， 我求你啊，39篇的24节说，求你鉴察我，在我里边有什么恶行没有？约翰一书的1章9到10节又说，我们若是向神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他一定会洁净我们。当我们的心被洁净的时候，当我们求圣灵鉴察我们，我们接受他的鉴察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的良心是无愧的，因为已经被神洁净了。这样阿摩斯书的4章12节说，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你就可以预备好了。那请问这个良心包括什么呢？包括很多事情。你有没有犯罪？你有没有忠心？主耶稣说，不是保罗，使徒保罗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个托付。那请问你有没有用好你那个恩赐？神给你的1000两银子、2000两银子、5000两银子，你有没有用好？如果你用好，你就可以坦然的见主，存着无愧的良心预备见主。但是如果你没有预备好，你赶快求主赦免，给你时间，赶快就预备好，而不是说求主给我更多的时间，让我把那个工作完成，让我把这个孩子养大，让我把这个弟兄姊妹，那都是假的。应该说，让我把神给我的任务完成。那接下来你就要问神，你给我的任务是什么？是把孩子养大吗？养大了丢给狮子喂狮子吃，丢给撒旦？不是的，带到神面前，成为神手中的利剑，把你的工作完成。请问你这个工作完成是什么？凑齐我带信主1000个人，让我很心里很舒服，还是说什么？是高举你的名，还是高举圣神的名？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神给你的任务是什么？你完成神给你的任务，你就可以穿着无愧的良心，像保罗一样，使徒保罗一样，我在地上也是很好的，我回到天上那是更好，无所谓，无所谓。所以弟兄姊妹，怎样正确的为义受苦，有2个重点。第一，要渴慕见主；第二，要预备见主，预备好见主。这样你就可以正确的受苦了。我们下个月哈，就要读到但以理书。但以理我们都知道他的故事，小朋友们尤其知道哈，被丢进狮子坑里。他在狮子坑里想什么呢？想什么呢？所以我这儿就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叫做狮子坑里的瑕疵啊。他在想什么呢？他是不是在想，我怎样才能躲过这个坑？躲不过去的，弟兄姊妹，人生都是坑，你躲过了这个坑，你躲不过那个坑。那一些人，你看看那个但以理的那些个政敌，他整天憋着要陷害他。你今天躲过了这个坑，明天他有另外一个坑，你永远也躲不过这个坑。所以但以理不会再想我怎么躲过这个坑，他实际上他也没有，他很坦然的，当人要陷害他的时候说，你不准向神祷告，一祷告我就把你丢进狮子坑，他就把窗打开，打得大大的，在那向耶路撒冷祷告。他没有躲过，他也不打算走过。他是不是在想怎样逃出这个坑？有可能，对不对？他一在坑里边，但是他逃得出去吗？外面有石头封上，还有封条，有2个封条，一个是王的封条，万一这个王跟他关系比较好，徇私舞弊把他放出来不行，还有另外一个条，就是那些个大臣，那些个省长，那些人的条，所以有2个封条封在那，逃不出去。当以理是在想吗？好像他没有想。你看这当以理多潇洒，这幅油画哈、叫做当以理在回答波斯王，所以他在仰着头啊，不是在想着我编的哈，我说他在想，其实他在回答波斯王，被画家画的。但是他真的应该是他在狮子坑里待了1个多晚上，不会在那不想的哈。是不是在想怎样忍受这个坑？这个坑太危险了，狮子天天咬啊，怎么被它咬？它不需要的，弟兄姊妹，因为不但外面有封条，里边也有封条， 听众这边请你注意狮子坑很奇怪啊，外面有两张封条，里面有 N 张封条，因为我们不知道有几个狮子，每个狮子嘴上都有一张封条。因为大禹你说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了狮子的口，每个狮子的嘴上都有一张封条，他需要忍受吗？他需要忍受吗？他不需要忍受，因为所有的狮子嘴巴上都贴着神的封条。那么大禹你在想什么呢？怎样用好这个坑，对不对？还有一个想法，当然他可能别的想法。这时候我就要显示我的英文水平了，这是一个蛋，我发现这个蛋鱼里的狮子坑这个英文用的特别好，英文叫做 den， D-E-N， den。 这个 den 什么意思呢？就是野兽的巢穴，它有两个意思啊，起码有两个意思，我英文不大，其实我知道有两个意思。我知道第一意思就是办公室，一个小小的房间啊，这个在很多的 house 包括这些 apartment townhouse 里面有一个 den， 就是一个小小房间可以当做办公室，这个叫 den。 我后来知道啊，一个 den 也可以叫做狮子坑，狮子坑也叫 den。 哎，你看这英文是不是很好？这是一个坑，也可以是一个办公室，这可以是狮子的坑，也可以是你做主工作的办公室。所以在于你怎样用好这个坑，怎样把这个坑变成一个办公室呢？我们看到这个但以理书第六章啊，第六章的21节到22节，在整个事件中但以理一句话都没有说，你看到但以理好像这事跟他没关系似的，都是第三者说别人忙个不停，说，然后呢那些陷害的人说，然后呢这个那个大流士王说，但以理好像跟他没关系似的，他就祷告就行了，也没说他祷告什么。一直到他出了坑以后，没出坑，在坑里最后就是这个油画说的时候，他说了几句话，三句话，他只说了三句话。这三句话是不是祷告呢？不是祷告。是不是辩解呢？也不是辩解。是不是诉苦呢？也不是诉苦。这三句话是什么呢？第一句话是愿王万岁。大禹说的第一句话说愿王万岁，你看这句话是什么？路加福音第六章的45节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他第一句话没有说红军可来了，就是大部队可来了，王啊你可来救我了，没有，他说愿王万岁，你看又有礼貌，对不对？还就很冷静，很平安，很喜乐，充满了祝福，这是一个真正的得胜者。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真正的得胜者？但以理就是，你看这幅油画上画的就是愿王万岁。罗马书12章14节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所以这是一个真正会受苦的人，一个善于受苦的人。他第一句话说愿王万岁，他第二句话说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他给予见证神在自己身上工作，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说上个礼拜我们读过，上一次讲到我们读过的彼得前书3章15节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声心回答个人。但以理就是这么一个人，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王。王还没问他你怎么还活着呀，他说我的神差遣狮子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这是他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见证神在自己身上的工作。他第三句话说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这是什么呢？不是自我辩解，他不需要辩解。在王把他扔进狮子坑之前，他什么话都没有说，圣灵没有记录他的话，是他在狮子口中活下来之后他才说话，让神来见证自己的清白，他不是自己见证自己的清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有很多基督徒，我们很难忍受自己被委屈被伤害，所以总是很喜欢辩解。但以理不辩解， 他让神来见证自己的清白。所以这就是彼得前书三章十六节说的，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惭愧。感谢主，但以理只说了三句话，这样我们好记哈，说太多了我们记不住。这三句话告诉我们，一个真正得胜的人是什么样的，一个真正善于受苦的人是什么样的，他是一个满了祝福的人，是一个见证神的人，是一个不辩解自己的人，因为神都替他辩解了。我们来到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个经文，我把这个经文用这种形式给大家罗列出来，可能会帮助大家理解啊，这上一次我就这样理解这样罗列过了。这是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你发现这每一句话前面说完了后面又说一句，所以你刚才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有可能觉得哎呦怎么又重复了又很啰嗦，其实不是，它是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前面说一句后面说一句是对称的，所以我们要对称起来看，我们就会看到这一段圣经的中心是什么，就是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自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首先彼得说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什么意思呢？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不是说基督为了自己的罪受苦，是为了我们的罪受苦。所以我们有很多基督徒不明白，说是罗马兵丁或者犹太人把耶稣基督钉上了十字架，其实不是，是你，是我，是我们把耶稣基督钉上了十字架。假如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义人，只有你，只有我，我们两个人不是义人，基督也要为罪受苦，基督也要钉上十字架，只要他拣选你，拣选我，所以是我们俩一起把他钉上十字架。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这一点，不是别人钉的，是你钉的，是我钉的。所以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解决了我们俩的罪的问题，同样我们也不会白白受苦，必然也会成就神的美意。神的美意是什么呢？我们还不知道，你要去问神，我要去问神，这样我们才可以预备好迎接神，在神面前存着无愧的良心，说这是一千两我已经做好了，我还有一千两，感谢主。所以这是我们为立志受苦的一个前提，就是基督也是这样做了，所以我们受苦绝对不会白白的，你放心好了。我们看到世界的高僧是通往火窑和狮子坑的起点，这说什么呢？是说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他们在世界高僧，他们本来是很落魄的，是被掳的人质，人生已经失去了前途，没有前途了，他们本来是宗室，是王族，本来如果在犹大有远大的前程，将来不定是做什么人，但是不幸年纪轻轻就被掳到巴比伦，可能不到14岁，但是却因祸得福。本来犹大是个小地方，对不对？我就在一个小村里面长大了，现在被掳到大城市，碰上一个有钱人，碰上了市长，市长把我提拔去，14岁就提拔到不知道什么大学去受训。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巴比伦王把他提拔到王宫里边培训他，好吃好喝，毕业以后就在王身边做什么呢？做咨询顾问。我们很多人很喜欢做 consultant 啊，什么那些大公司那个什么四大那个 consultant， 真的很舒服的哈，很舒服，但是那舒服不太好，你都知道，每天出差就做5星级宾馆，但是不得睡觉。而且这个大英里就过上这种日子，住在5星级宾馆里，但是不准睡觉，为什么呢？很可怕，巴比伦王随时可能砍头啊，所以他那个高僧突然就冲上了。差点被砍头，还好但以理很聪明机智的躲过了一关，所以但以理书第二章机智的过了一关，被升得更高了，哇，当了总理，总管全国所有的这个智慧人，所有的 consultant， 所有的顾问。不但如此，他说、哦、我这有三个朋友，他们也蛮不错的，就三个朋友也被提拔了。哇，世界的高升结果是什么呢？第三章大禹书第三章，通往火窑。所以你如果想在地世界上不受苦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一定要受苦，世界不会让你痛快的。所以但以理的三个朋友通往了火窑。但以理没提啊，这但以理书第三章没有提但以理跑哪去了，在第六章里提了，他这也是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但以理通往狮子坑，因为你在世界被高升，一定有人嫉妒你，一定有人陷害你，因为你跟他们格格不入，你不跟他们同流合污，怎么办呢？通往火窑，通往狮子坑。所以弟兄姊妹，尤其是我们年轻人，你想在世界高升，你可以的，没有问题，可以高升。哎，当然你已经高升了嘛，对不对？但是你要预备好，这个高升之路是通往火窑和狮子坑的路，你选两条，选一条吧。是火窑还是狮子坑，都可以。是不是很可怕？我们真的，那我干脆我就隐居好了。所以真的在初期教会有人隐居，不要在世界混了，隐居找一大石头柱子爬到柱子顶上，一待着好几十年，有的。但是神没有让我们爬到那柱子上面，神让我们在世界里边做一个救生艇，你不要让这水进到船里边去，因为你会被淹死的。但是你要在水里边，好把人给救到你的救生艇上。所以我们就是这样一个光景，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一定会进火窑进狮子坑的，但是不要紧，火窑和狮子坑的入口是通往国度复兴的道路，真的很奇妙，是不是？所以你读大禹礼书的时候你会很兴奋，你所兴奋的不是说、啊、这些人不怕死，不是这样。大禹礼书不是告诉我们你不要怕死，你要怕死，你要很怕死才对，而是说神的作为。世界的道路是通上狮子坑的起点，狮子坑的入口是通往国度复兴的起点。什么意思呢？当大禹礼的三个朋友在火窑里被神拯救以后，巴比伦王向全国颁布降旨说，这些犹太人啊，这犹大的百姓，他们敬畏的神你要敬畏，你不要去毁谤他，你要毁谤他会找你麻烦。也就是说合法了，所有的百姓可以在巴比伦自由的敬拜神了，他们在犹大不能自由的敬拜神，因为很多人拜偶像，你不跟他们一起拜你就要被他诽谤。现在巴比伦王说不准拜偶像，他要拜他神让他拜，这是国度的复兴。所以今天我们见了很多基督徒，很多基督徒在所谓的基督教的国家不能自由的敬拜神，因为你要政治正确，你要各种正确，你说话你要小心，你做事你要小心，你要讨好所有的人。但是你在那些逼迫教会的，明明白白逼迫教会的神教会的地方，你却可以自由的敬拜神，很奇怪哈，真的是这样。巴比伦就是这样，那但以理被丢进了狮子坑，结果是什么样呢？大流士王当令全国说，所有的人都要敬畏他的神，而不只是说你不可以诽谤他，说你要敬畏他的神。弟兄姊妹，你见过这样传福音的吗？我不知道大禹礼跟他三个朋友一辈子有没有传过福音，可能没有吧，圣经没有记载，圣经里没说。但是他却是最能传福音的人，他没有传福音，是巴比伦王和大流士王替他们传了福音，班子全国每个角落都要传道，有这样传福音的吗？这就是神的作为。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受苦，这就是我们的受苦，我们的受苦就是这样。神用来连接我们的受苦之路和复兴之路的，不是我们的恩赐，我们的口才，也不是我们的知识，也不是我们的能力，也不是我们为主殷勤做工，都不是，是受苦的心智，是受苦的心智。一个人的恩赐再大，圣经的知识再多，能力再强，你为主工作再多，你能传几个福音啊？但是神可以让全国都听到他的声音， 那神怎么把这两条路连起来？他只要求人做一件事情，就是有受苦的心智，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请问，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本事吗？不需要，因为本事是神给他的，是要他有忠心。神把恩赐给我们，但是需要我们自己要有忠心，用好这个恩赐，这是我们的责任。基督徒不能光躺倒，我们要诚实倚靠耶和华，不等于是躺倒不干，而是要忠心。所以神连接这两条路的是你的受苦的心智。所以你不管在什么地方上班，可能是要受逼迫的，没有关系，耶稣基督也受逼迫，但以理也受逼迫，他三个朋友也受逼迫，这是神命定的，但是神一定会弄好的。你都不知道你通往的是什么道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榜样，耶稣基督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体说他复活了，这是说什么呢？他的肉体被拆毁了，但是在灵里却复活了，三日之后他重建非人手所造的殿。同样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受苦的结果也是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照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对称的哈，你看到弟兄们，我看到给大家看的是对称的，就是我们受苦的结果也是我们灵里的复兴。受苦对你是有益的，受苦对我是有益的，因为受苦的结果和耶稣基督受苦一样，是灵里的复兴。我们肉体按照人受审判，就是我们的肉体被拆毁，和耶稣基督一样，耶稣基督也是肉体被拆毁，耶稣基督要重建圣殿，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的灵性要靠着神苏醒过来，成为活石，被神用来建造灵宫。这儿又说，圣灵曾经借着挪亚的口，他说这个说他借这灵程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哈，就是以前挪亚方舟那些时候，这句话解经才有不少争议的，大概其这个意思就是说，圣灵曾借着挪亚的口向当时的人传讲悔改的信息，但是大部分的人都不愿意受苦，都是贪恋世界，不愿意受苦，不愿意进到方舟里边。结果是什么呢？一个人不愿意受苦，结果就是受死，他们就成了监狱里的灵，面对审判后悔不已。今天也是这样，今天彼得说唯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这句话也是很容易误解的哈。我这就说我的结论，意思就是说这些殉道者们，就是那些死人，他们拒绝世界，他们立志受苦，为什么？因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所以不敢有无愧的良心，他们情愿受苦，情愿暂时受苦。那这谁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这句话又有点绕，但是我总结起来告诉你，就是说洗礼的水就像挪亚经过的洪水，象征与基督同死同活，罪得赦免，与神恢复和好，所以神就赐给你无愧的良心。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能有受苦心智的前提。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你为什么能有受苦的心智，否则你白白受苦啊！因为你已经受洗了，你已经在众人面前承认基督为主了，你就可以有一个确据，神赐给你无愧的良心，就是圣灵，这是你能受苦的前提，你不会白白受苦的前提。那我世界有三招，世界有三招让你不受苦。第一是你的私欲，第二是偶像，第三是毁谤。所以彼得说，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淫，这些事总结起来叫什么呢？就是你的私欲，是你里边出来的东西，也就是你的罪性。 你挡不住就要犯罪。可能今天你说我没有这些事情，我没有嫌疑，我没有恶意，我没有醉酒，我都不会喝酒，我不荒宴，不喝酒懒得荒宴，我更不会群淫。这说的是你里边的罪性，时候没到，时候一到你一定会行邪淫，你一定会有恶运。所以世界就用这些来引诱我们。第二是什么？叫做并可恶拜偶像的事，用偶像来诱惑我们。里边有罪性，世界一勾就勾出来了，外面又有偶像。哇，偶像太厉害了，不要以为你不拜偶像，你不会拜木头石头的，因为现在比较简单，但是初级版的，你现在早就升级版，升级到不知道多少版了，是2021版的偶像。可以是成功，可以是大 house， 可以是常青藤的学位，可以是大公司的 CEO。有各种偶像让你去羡慕，让你去追求。还有第三招叫做毁谤。毁谤是什么呢？就是压力。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世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引以为怪，毁谤你们。一个人如果自己在石头柱子上做基督徒是很容易的，因为你跟谁都不来往，还有人给你送吃的送喝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在现实生活中做基督徒真的很难啊。你每个礼拜去教会，定时聚会，带孩子去团契，人家的孩子在爬藤，哎，你把孩子浪费时间浪费在去教会上，你压力大不大？人家的店礼拜天关门，你礼拜天，人家店礼拜天开门做生意，礼拜天最多，是个地产经济，礼拜天生意最忙，你却要去教会。人家洗一点会收一点会，公司就茁壮成长，一会儿上市，一会儿去纳斯达克敲钟了，你那公司一会儿要破产了，一会儿不行了。我们最讨厌的人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最讨厌的人是什么。我最讨厌的人就是高中同学或者大学同学，凑巧你老婆认识的。哎呀，你看，或者你老婆的同学，你看我那同学他都这样了，你现在这样，你看那个谁这样了，哎呦，他们是最可恶的，因为他们老是能成功。所以我们的孩子最讨厌的人是什么？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对不对？他们孩子，别人家的孩子老是能成功，我们老是不成功，这叫压力，这叫毁谤你们。世界为了把我们拉离开神，就毁谤你们，这一样的毁谤你们，说你们这些人有病。说你们这些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弟兄姊妹，世界有三招，第一叫私欲，第二叫偶像，第三叫毁谤，目的是拉人下水，好跟我们一块到洪水里边去。但是这三招对于有受苦心智的人是不灵的，因为罗马书6:7说，因为已死的人是脱你的罪，你已经死了，世界找你，找那个私欲，叫你一块去喝酒，一块做坏事，你说找那个人，那个人已经死了，找他去。偶像要诱惑，找那个人，他已经死了。别人要毁谤，找那个人，他已经死了。现在活着的乃是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基督的受苦能使他胜过仇敌，得了权柄，使万有都服从了他。这告诉我们，受苦的心智不是一个很可怜巴巴的一个道路啊，逆来顺受，而是一个得胜的道路，就是走十字架的道路，这是与基督一同作王的宝座之路，是通往宝座的道路。受苦的心智是宝座之路，不是一些可怜的道路。同样，我们也是一样的，基督的受苦使他得了权柄，我们的受苦使我们得了一把钥匙。这个钥匙是什么？就像我们开车的，我们不会开车，我们不知道怎么打开发动机，对不对？人家都把你做好了，你这样有一把钥匙一拧，发动机启动了。我们有一个钥匙一拧，圣灵的全能被我们启动了。这个钥匙就是得受苦的心智，可以让我们制服我们的肉体，得到自由，从此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次度余下的光阴。所以一个人越有受苦的心智，诱惑就越肮脏，越没有受苦的心智，难处就越大，这个苦 你越不想受苦，你发现这个苦越苦。所以马太福音16章25节说，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那什么是受苦呢？基督既在肉身受苦，走通了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就应当效法。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请你注意，受苦不是兵器，心智才是。请你注意，受苦不是兵器，心智才是。神不一定叫你受苦，但是要有你有受苦的心智，不是让我们故意去受苦，而是让我们有这个心智。为什么要有心智？因为骗子会先过你智商，仇敌先会过你心智。这句话什么意思？你知道现在要今天有很多人打电话哈，打电话他电话骗子，他还有 email 的骗子，他先过你的智商。所以我看到有些人很可怜，年纪大了你还要去弄这些东西干什么？你骗不过他的，你就不要有 email 了，我劝你年纪大了不要有 email 了。这个骗子特点就是跟你讲一些很傻的话，明眼人一看就是个骗子，因为他不想跟你浪费时间，他先过滤到 80% 的聪明人，剩下 20% 智商比较低的或者比较糊涂的。你一看明明是骗子，你还信了他。所以骗子一看就知道骗子，因为他的骗局都很低级，他是故意的，他先用这个来过滤智商，剩下 20% 的人他给你好好谈，慢慢的骗你的钱。聪明人他不想跟你浪费时间的。仇敌也是一样的，仇敌先过你心智，你要有心智，他不跟你折腾的，他不浪费时间的，他专门找这个没有受苦心智的人。弟兄姊妹，如果你不想受苦，仇敌就要找你。所以雅各书4章7节说，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那魔鬼很厉害，真的很厉害，但是对你无效，因为你里面有圣灵，但是魔鬼会来吓唬你，你只要一抵挡，我立志我就想抵挡你，他就走了，他就走了。你看雅各书没有告诉我们怎么跟魔鬼征战，对不对？哎呀，使劲祷告啊，怎么定时祷告，你不需要的，你只需要有心智，受苦的心智，你抵挡他，他就走了，他不浪费时间的。所以雅各书1章8节说，心怀爱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你想来想去，你没有立定心智，你就是那个 20% 的人，那骗子就要找你，仇敌就要找你。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刚刚上厕所回来，你要好好听哈。如果你不想受苦，如果你想少受苦，一定要有受苦的心智，因为仇敌就专门找那个没有心智的人欺负。肉身受过苦，你才知道肉体有多败坏，所以你会厌恶自己，诚实倚靠耶和华。所以彼得说，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这句话就不多说了，不多讲了。因为你受过苦以后，你才知道你在受苦的时候，你的肉体有多么软弱，多么丑陋。你真的不想再依靠肉体了。一个没受过苦的人觉得自己好厉害，受过苦的人，真正受过苦的人才知道自己多么软弱，你就与罪隔绝了。这受苦的心智是什么呢？有三句话可以总结受苦的心智。第一叫既或不然。但以理书3章18节，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说，我的神一定会救我的，既或不然，即使没救我没有关系。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第一句话，受苦的心智，第一句话，既或不然。不是说神一定会救我的我才愿意受苦，神不一定要救你的，因为神对每个人有不同的计划，有些人殉道，有些人被拯救，你不一定是那个被拯救那个。所以受苦的心智就既或不然，即使神没有施行拯救也没关系，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是以斯帖说的，说死就死吧，死就死吧。所以弟兄姊妹，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当你在重病之中的时候，当你遇到极大的困苦的时候，你要想到这两句话，既或不仁，死就死吧。以斯帖说，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进食，然后我委力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结果呢，没有死了，没有死，因为神做工了。当然你有可能会死，没关系，死就死吧，因为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所以第一个正确的态度就是渴慕见主。 第三句话叫至死忠心。启示录第二章十节，主耶稣自己说，你们必受患难时，但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主耶稣说了，你就受患难时日，不长的，十天以后也许你被拯救，也许你见主了，这十天就完了，你不会痛苦直到永永远远的。所以至死忠心，这是受苦的心智三句话。但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你怎么能保证你那个受苦的心智是真的呢？我们的难处就在这里，我们常常分不清自己是出于肉体还是出于圣灵，以致自己都被自己骗了。自己觉得自己好属灵，我自己都被自己感动了，我祷告的时候自己都流泪了，我有兵器，我平时亮亮的，但是一到上阵的时候发现那只是银样蜡枪头，一点用都没有。我教育起别人的时候一套一套的，自己遇到事情的时候发现一点用都没有，这就是问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你这个心智是真的还是假的。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重点。非常不好意思讲了那么长时间，刚刚讲的重点时间有点来不及，所以我会很快的过去。第一，我们要搞清楚受苦的心智不是什么，不是什么，你知道不是什么你才知道是什么。第一，不是不怕吃苦，你一定要搞清楚受苦的心智不是不怕吃苦。一个不怕吃苦的人，他是没有受苦心智的人，因为他其实是不知道真正苦是什么。耶稣基督的榜样是什么？耶稣基督是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泪珠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因为他知道前面等待他的是什么，他知道那是真的苦，这十字架是真的苦，所以他承认苦杯太难喝了，肉体太软弱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有受苦的心智，你第一条就是你不要有那个不怕吃苦的心。如果你说我不怕吃苦，那是因为你没有吃过苦。如果说你说我也可以钉十字架，有些人可以的哈，我们看到菲律宾有人经常每年都要钉下十字架的，他的十字架真的不是耶稣基督那个十字架，里边外边都钉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受苦的心智不是什么，不是不怕吃苦，而是要承认苦杯太难喝了，承认我这个人太软弱了，我吃不了苦，我怕吃这个苦。弟兄姊妹，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不是自找苦吃。为义受苦，这是神量给你的，不是你自找的。你如果自表谦虚，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这是保罗说的，格罗西书二章二十三节。所以你不要去自找苦吃。相反，一个立志受苦的人，你未必会受多大苦；一个不想受苦的人，反而越多受苦。以西结书十一章八节，我们刚刚读过，说你们怕刀剑，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因为你们怕刀剑，所以你们信了个假先知，信了个假平安，你们不肯信靠神，你们自己找靠各种方法，神就偏偏让刀剑临到你们。所以弟兄姊妹，受苦的心智不是自找苦吃，不是自找苦吃，不是临阵磨枪。我很遗憾，很多人他平时不好好祷告，他到事儿来的时候才祷告，平安的时候不亲近神，事儿来了使劲祷告抓紧神，有点晚。弟兄姊妹，有点晚。什么时候不晚？现在不晚，因为现在你可以在这听到，你还没到糊涂的时候，你还没有到极其伤痛的时候，赶快亲近神。但以理为什么能够在狮子洞里边坦然的进入狮子洞？因为他在平时的小事上忠心。他在什么小事上忠心？他在吃喝的小事上忠心，然后他就经历了神。巴比伦王让他吃那个不洁净的食物，他说我不要吃。那个太监，那太监手下的人说，你这样不吃，你万一瘦了我会被砍头的。答应你说，你给我十天让我试试。结果十天他吃的白白胖胖的，没有问题，他就得胜了。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小事上忠心，他在大事上才有受苦的心智。 你如果平时都不想让你的肉体不舒服，你就不要幻想为主做大事。再一次，你不要误解，不要以为平时不抽自己几鞭子，不是，你平时不肯对付你的肉体，你一定要坚持自己，一定拉不下你的面子，你一定要做你喜欢的事，不拒绝做你不喜欢的事，你怎么可能幻想为主做大事呢？ OK， 这是三个不是什么，受苦的心智是什么？第一是害怕受苦，一个有受苦的心智的人，他特别的害怕受苦，因为他知道真正的苦是什么。所以忠心的信徒可以暂时受患难时日，他知道就十天。他为什么暂时受患难时日？他因为他害怕跟那个拜受的人一样，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弟兄们，将来逼迫来的时候，你想一想启示录，你是选择患难时日，还是直到永永远远？如果你是怕痛苦的人，你选哪个？我们很多人其实是不怕痛苦，所以宁可闭上眼睛不想永生，我先把今天这个日子混过去，这个人其实是不怕受苦。 OK， 第二，受苦的心智是依靠圣灵，它不是依靠自己。你不要以为受苦的心智，你要立定心智你就依靠自己。我经常听到有人叫别人立定心智，叫了半天谁也不立定。圣经怎么说的？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里边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我通常我不去逼人家立定心智，我不去劝人家立定心智，我劝人家读圣经，让神自己来跟你说话。因为立志就是圣父圣灵，立志不是你要立志，你要立的志，你常立志立常志，这个常常你这个志就没了。有多少人在新年立志 New Year's Resolution，最后这个 resolution 变成 revolution， 没了，革命掉了。不要励志，你不要你靠你自己励志，你要读圣经，圣灵给你感动，你顺服圣灵。受苦的心智是依靠圣灵，而且要承认，即使我顺服圣灵，我立了心智，我也是有心无力。因为保罗说，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不行啊，所以我只能仰望圣灵受苦。所以弟兄姊妹，受苦的心智是什么？是依靠圣灵，主啊，我愿意接受你的话，照着你的心智，我预备受苦，我决定我要受苦，我坚决要受苦，但是我知道我受不了苦，所以我一定要仰望你，我到时候我要抓紧你，别跑了，是圣灵不会跑的哈，但是我别跑了，我不要说我今天立完心智，我过一会儿就干坏事去了，我每时每刻都要抓紧神。所以有一首圣诗说，我时刻需要你，每分每秒都需要你，抓紧主。所以受苦心智不是说我有心智我有本事，是我要抓紧主。受苦的心智是诚实无伪，一个人一定要诚实，你不要假装受苦，而要承认自己内心诡诈，所以要诚实面对自己无愧的良心。你里面有没有无愧的良心？有的，但是你里面还有一颗心，就是你自己那个肉体的心，非常的诡诈。所以你这个肉体心要每天跟你无愧的良心去面对。你要问自己，我是渴慕聚会还是喜欢热闹？有很多事情表面上是一样的，一个人很喜欢聚会，他可能就是喜欢热闹，也可能是喜欢渴慕在灵里边一起聚会。你是殷勤传道，无论得失不得失都要传道，你还是就是好为人师，你就喜欢跟人念叨，你就喜欢说教，你就天生的一个职业病。你要搞清楚，你要在神面前，你要在你里边那个神放在你里边那个无愧的良心面前，你要问自己，你是喜欢弟兄姊妹彼此扶持，你还是情感上有依赖？弟兄姊妹，你要搞清楚，你一定要搞清楚，你要对自己诚实无为，你要分清楚肉体还是圣灵。你是真的在灵里彼此扶持，你还是在情感上造成一种依赖，把那个人当做了偶像？弟兄姊妹，你要小心，因为神一定会把你的偶像给去掉的。你是喜欢跟弟兄姊妹灵里面交通，你还是都喜欢在一起唠嗑聊天？ 你是喜欢出去宣教，你还是去度假？弟兄姊妹，看到很多人说是宣教，真的很可怜，其实是度假。那个包打得齐齐的，什么牙刷多少套，什么裤子多少套，什么各种，跟度假有什么两样吗？你要好好问自己，我不是说你不要准备这些衣物哈，你要好好问自己，你是想去宣教，你是还是想去度假，换个地方上上心，去做外来的和尚。弟兄姊妹，你要诚实，我们受苦的心智对自己要诚实。那为义受苦不是什么？受苦的心智有是和不是，受苦也有是和不是。为义受苦不是什么？不是为罪受罚。畏罪受罚是什么？是承担错误的后果，这是你的责任，是神的管教。你不要把畏罪受罚高抬成畏义受苦。我看到很多很多基督徒明明是畏罪受罚，非要把自己抬高成受苦。你受什么苦嘛？你平常不好吃不好喝，你得了一个高血压，然后你说你畏罪受苦，跟我似的啊？那不是，你说你畏义受苦，我不好意思说我自己畏义受苦，我说我这是该，一个字该。所以很多人自己折腾的好像很可怜，为主做工，每天熬到半夜，因为你不熬睡觉嘛。你要搞清楚你是畏罪受罚还是畏义受苦。第二，不是属灵偶像，你不要把受苦做成一个偶像，很危险。基督徒很喜欢把受苦当成偶像，故意去挑衅政府，挑衅这个挑衅那个，然后被关进监狱，20年后又是一条汉子，对不对？请问是神让你去的吗？我们是为义蒙召，神说你们蒙召乃是为此，为义是为了承受福气，你不是为了受苦蒙召。蒙受苦是通往得胜的道路，你不，这不是你的目标哎。所以你如果把受苦当成偶像，就麻烦了。这种人有个特点哈，弟兄姊妹，你要分辨自己，你要分辨自己是不是把受苦做成了偶像。特点是什么？就是你不做该做的事，只做爱做的事。你好像为主受苦，做了很多很多事情，你数数，是不是每样都是你很喜爱做的？你喜欢讲道，你喜欢带查经，你喜欢跟人说话，就是传福音，喜欢各种。但是像你做个别的事，你就不愿意做了，你有各种借口。但是神让你做，你不做。哎呀，我这人交通不太好，哎呀，我提笔忘字，哎呀，我看书很累，这都成为你拒绝读圣经，拒绝各种的理由，你找了很多理由，所以你不是做该做的事。所以弟兄姊妹，你要问清楚，跟神问清楚，你要我做什么，要我做什么，你把我放到这个位置，将来以斯帖一样，是要我做什么，要我做什么。你不要只做该爱做的事，不做该做的事，因为那样你就不是神的仆人，你只是你的成就感的奴隶。你很喜欢成就感，你很喜欢凑齐传道信主1000人，哇，我心里好有成就感啊！要小心，不要把受苦当作偶像。第三，不是自夸资本。凡是说自己能吃苦的人，你要检讨自己，因为自诩能够吃苦的人，只是因为真正的苦头还没有到。真正的苦，没有最苦，只有更苦，对不对？你说我也能吃苦，你要小心哦，小心哦。因为上帝说啊，你这么能吃苦啊，那天使，那加百列，那个米迦勒过来，给他一个大点的试试，还能吃，再来一个大点的。最后撒旦来了说啊，这么能吃，我给他加倍。你要承认自己不能吃苦，好不好？我们是靠主吃苦，所以自己没有任何可以自夸的。一个自表谦虚，一个苦待己身的人，就会越吃苦肉体越膨胀，因为他捡自己能吃的那个去吃，吃完以后他就膨胀了，觉得自己好了不起，他就自以为意，他就刻薄待人，说你们怎么不吃这个苦啊，我每天能看5章圣经，你为什么只能看5节呀？因为我的眼神好，我看书快，你看书慢，我就天天说你，对不对？我每天能够10个人传福音，为什么你10年只能给1个人传福音啊？因为我这人喜欢跟人说话嘛，对不对？我天生就做地产经济的素质，你这个人很木讷，一说话就哆嗦，但是不行啊，因为我受苦了，我膨胀了，你为什么不给我要膨胀？弟兄姊妹要小心，我也要小心，受苦不是自夸的资本。受苦是什么？最后3点，很快结束。 受苦是什么？第一是活得正确，受苦是为义受苦，为义受苦就是在神面前活得正确，就是向神正确，以世界为敌。所以苦不苦标准不在你，在神。如果你向神正确了，却与世界为敌，与自己的肉体为敌，让自己肉体不舒服，世界对实际不舒服，你就是在为义受苦。这叫高升之前必先降卑，这是十字架的道路。第二是弃绝肉体，受苦是弃绝肉体。弟兄姊妹，你这样明白，你肉体不舒服了，生命才能洁净，肉体不舒服了才是真正的苦。有很多人好像在为主受苦，其实不是，因为他的肉体很舒服，他越做越舒服，他给你传福音说肯定给你传说三个小时五个小时，因为他一点都不苦啊，因为他喜欢嘛，对不对？那有些人给你传个五分钟福音，他就在受苦，因为他不善于跟你说话，但他硬着头皮跟你说，因为这是他该做的事，那就是受苦。所以同样事情对这个人可能是苦，对那个人可能是不苦。喜欢做的事情不苦，应该做的事情才苦。戈尔板不苦，给父母的奉献才苦，这是马可福音七章十一节。什么意思呢？有一个法利赛人，他本来应该奉献给他孝敬他的父母，他说父母啊，爹啊妈，我不孝敬你了，因为我把该我孝敬啊，我奉献给神了。这个奉献给神叫做戈尔板，这个人喜欢奉献给神，这是他喜欢做的事情，表面上很敬虔，对不对？但是他一点都不苦，因为他喜欢嘛。可是给他父母的奉献他很苦，他可能父母太唠叨了，或者什么，或者我同样是一块钱本来应该给父母的，我给神，我心里特别有成就感，给父母好没成就感，好世俗呀，好不属灵啊，所以我要把一块钱拿去奉献给神，然后跟父母说我已经不能奉养你了，因为我奉献做戈尔板了。弟兄姊妹，这叫诡诈，这叫假冒为善。因为那戈尔巴使你的肉体很舒服，表面上很属灵，其实是让你的肉体舒服。给父母的奉献表面上是不属灵，其实是让你的肉体不舒服，你才找到借口，找到属灵的借口，不去尽这个人的责任。所以你要知道什么是受苦，就是让你的肉体不舒服，弃绝你的肉体。你先问自己，这做这些事情，你的肉体，你的本相，肉体就是你的本相啊，舒不舒服？所以我可以一直在传福音，我可以一直在写注解，一直在宣教。哎，我发现我肉体很舒服，我觉得很有成就感。你要小心了，你不是在受苦，你可能是在高抬自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诚实无为。最后一点，为义受苦是什么？减少自己，使自己越来越小。一个在神面前受苦的人，不是越来越膨胀，越来越说别人，而是自己越来越小。因为他知道每一次受苦都让他知道自己肉体是多么的丑陋，在苦面前自己的原形毕露，原来是自己这么一个人，我都不知道你，原来我以为你蛮不错了，可以受这么多100分的苦，现在110分的苦一来，我发现啊，你是这么个自己，我都不认识，我都不认识我自己。所以我越来越厌恶自己，以西结书里说厌恶自己，约伯记里说厌恶自己，我的自己越来越少，因为被十字架对付的越来越少，穷到一个地步，只剩基督。当然这是我们目标，我们希望能穷到一个地步，只剩基督，就好像尼托森弟兄所的歌里面说，每一样你失去的东西，神都用他自己来代替。诗篇73篇25节里说，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只剩基督。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